各位早晨。昨晚在晚堂崇拜里面呢，我就一开场的时候就问大家今天什么日子啊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什么日子啊？其实呢就是圣灵降临后第二十三主日。咁而家呢啲節期搞到越嚟越多吓，即係啦，咁明嘅就明都唔緊要㗎呢啲。咁今日呢喺教会角度啦，就係聖靈降臨后第二十三主日崇拜。日期就係11月12号啦，今日已经吓，尋日係11月11号。原来眨下眼已经11月啦，唔知大家觉唔觉得时间过得好快㗎。我仲記得好似唔係好耐之前咧，我先至介紹啊，啱啱我身後咧就掛起四個大字“作主門徒”，係一個新嘅標語咁啦嚇。咁跟住眨下眼咧，就而家傾緊嚟緊要換乜嘢顏色嘅新標語啦，係啦。咁真係時間過得好快。當我哋咧去講作主門徒嘅時候咧，原來我哋喺過往呢十一個月裏面咧，我哋已經提及過五個唔同嘅元素。特別喺講壇嘅講道裏面咧，都特別就住四個範疇有個教導，包括委身群體啦、委身成長、委身侍奉同埋委身宣教。今日咧，我哋試下嚟到最後一層，就係委身信服。信服係咩意思咧？可即係全然嘅降服。即是神叫你点就点了，但简单来讲。但其实想深一层，信服这一层其实根本就在每个范畴都出现的，是不是？你讲到委身群体里面，其实你都有信服的。譬如上帝叫你翻团契翻小组咁之算。叫你爱一个你团契里面同你有仇的弟兄姊妹，你要宽恕他。这个都是一个命令，爱的命令。然之后你信唔信服上帝呢，就係、是、你嘅决定啦。嗱，呢一个操练呢，喺每一个层面，包括群体啦、成长啦，叫你读圣经返祷告会等等，侍奉啦、鼓励你去参与短宣啦等等。每一层里面都出现信服。每个范畴上帝都挑战你全然降服喺佢里面。即係话佢叫你点就点。甚至乎極端啲講嚇，如果你唔係喺香港生活，如果咧你係喺啲戰亂嘅地區裏面，好似尋晚差傳晚會裏面提到啦，喺一啲即係中東國家或者北非國家裏面，基督徒受迫害嘅時候，你咧都係需要降服喺主前面，信服佢，甘於去到個地步咧為主受死噶。咁啊，呢啲挑戰咧，每個人咧都會唔同嘅。可能咧，在座嘅基督徒，因为住喺香港嘅缘故咧，我哋面对嘅挑战就同住喺埃及嘅基督徒、住喺叙利亚嘅基督徒就好唔同啦。教会喺地上面嘅使命系一致嘅，但系原来神俾每个人嘅召命系各有不同，个挑战亦都唔一样。今日我哋讲到题目系三个人的召命，经文创世记十六章。一到十六节，咁如果你能够揭圣经咧，你又可以揭开佢，屏幕上面都有经文打出嚟。旧约圣经第一卷吓，创世记十六章一到十六节。创世记十六章一到十六节，我会为大家读出经文，大家聆听就可以啦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没有为他生孩子。撒来有一个婢女是埃及人，名叫夏甲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：看啊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你来和我的婢女同房，也许我可以从她得孩子。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，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把她的婢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。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，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。他看见自己有孕，就轻视他的女主人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：我因你受了委屈，我把我的婢女放在你怀中，他见自己怀了孕，就轻视我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判断。亚伯兰对撒来说：看啊，婢女在你手里， 你可以照你看为好的对待他。于是撒来虐待他，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水泉旁，在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夏甲，对他说：撒来的婢女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他说：我从我的女主人撒来面前逃出来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：你要回到你的女主人那里，屈服在他手下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：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多到不可胜数。耶和华的使者又对他说：看啊，你已怀孕，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楚。他为人必像野驴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，他必常与他的众弟兄作对。夏甲就称那向他说话的耶和华为：你是看见的上帝，因为他说：他看见了我之后，我还能在这里看见吗？看见他吗？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来，看啊，他位于加低斯和巴列的中间。后来夏甲为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，亚伯兰给夏甲生的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。夏甲为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年86岁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上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等候你的话语，求你管理我们的生命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诚心所愿。我们今朝试试从照命的角度去看这段经文的信息，是有些什么特别跟我们讲。亚伯兰、撒来、夏甲三个人，三个不同的照命，在实践照命的过程里面，各自面对不同的困难。先看亚伯兰第一主角，亚伯兰他一直实践他的照命，他在个过程里面，在前面第十二章，亚伯兰就75岁那年就开始神了，就找他，神呼召他离开原居地去到迦南地，神应许他会有很多后裔子孙，成为一个大国。亚伯兰作为一个领袖，一位丈夫，他的召命就是要建国，建国即是要生仔，因为有子孙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国。后来到后面第17章，神就为亚伯兰改名，就叫做亚伯拉罕，这个大家可能更加熟悉。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之父。现在呢，亚伯兰经过10年的努力，妻子撒来却不育。亚伯兰有没有对上帝失去耐性呢？从经文的描述看来呢，亚伯兰他没什么主动埋怨的，甚至他没有说过什么，他没什么好像紧张过这件事。对于要成为一个大国这个这样的呼召呢，亚伯兰似乎很有耐性，又或者刚刚相反都不定，可能他不是那么着紧这件事都不定。反而第二节的时候，他的太太撒来就首先提出，就说你看耶和华使到我生不到仔啊。于是呢，撒来就建议自己的丈夫另娶婢女夏甲为妾，就借他的肚来生仔。听落觉得怪怪地，是吗？原来按当时的风俗呢，都有很多人是会这样做，并且呢，他们这样生出来的仔呢，可以被视为亚伯兰同埋原配撒来所生的儿子。就是这样，亚伯兰就顺从了撒来。你听落你知道有点不妥。虽则说当时有当时的风俗，但是流行风俗呢就不代表一定啱嘅。有人说，喂，你睇下揭下圣经入面几多人娶几多个老婆，是咪呀？连亚伯拉罕都包二奶，证明一夫多妻都是很啱的，都是神话好 OK 的。但其实不是，圣经从一开始的创造秩序就是一夫一妻。在这处或者在圣经的多处提及当时的人，可能一个人娶几个老婆这类这样的情况，他只是记载当时的人有这样做而已。 就冇讲过话咁系啱，冇讲过话咁系合神心意。亚伯兰所做嘅都可以系错噶，唔代表一夫多妻系合乎神心意嘅事。嗱，如果今日你嘅太太叫你出去娶个二奶翻嚟帮手生仔啦，咁我谂你都会非常之错愕，系咪？就算你打唔打开圣经，你都觉得有啲唔妥，系咪？其实昔日正常人心里面何尝唔系一样会觉得唔多妥呢？嗬？嗱，估计咧，撒来咧都唔系话一提出话你包二奶啦，不如跟住亚伯兰就即刻捋反应，好啊，我即刻去娶个二奶翻嚟。我谂唔会系咁嘅。相信撒来都系唔止一次半次咁样同亚伯兰咁样提出，可能系不断咁向亚伯兰咿咿哦哦，不断施压，因为母仔生嘅压力。最后亚伯兰顶唔住呢啲不断持续嘅声音，于是就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下，顺从咗撒来嘅建议去娶个二房。咩时候你会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呢？嗬？通常都是经过一番的挣扎之后去做一些衰事的时候，是不是？你做一些好事你不会人在江湖的，是吧？你刚才来做敬拜队侍奉，你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唯有来侍奉啦，那我想都不会这样吧。如果你真的这样想，其实你的侍奉都挺悲哀的。亚伯兰知道不多妥，但他顶不住周围的压力。从后来第六节，亚伯兰容让撒来去虐待个婢女下甲，就可以见到亚伯兰大概都是一个缺乏主见、优柔寡断的人。原来在实践照明这件事上面，亚伯兰面对的困难是被其他的声音干扰着他。我们来到今天信息的第一点，实践照明必须除去杂声，专注聆听上帝。除去杂声，令到你可以听到上帝的呼召。当听到召命这个字，大家可能立刻想到呼召做传道人，呼召做宣教士之类，是吧？特别今个月是差传月，就更加敏感了，你会觉得是不是又在呼召做宣教士呢？又或者 你知道其实不是的，呼召召命是阔一点的，可能你的侍奉、你的职业都是上帝的召命。但我想在这里再更进一步澄清，就是召命是更加阔的，是你整个的人生。中文翻译得非常好，召命这个字是既是呼召，又同时是整条命。神呼召你整个生命，我们被呼召，我们是被呼召的生命。你为不为意都好，每个人都应该是被呼召的人。如果你不是被神呼召，你就是被其他东西呼召了去。如果你不喜欢用呼召这个字，你可以用呼唤，你可以用英文 call 了你去。这个世界声音太多，很多人就是被不同的声音不断 call 了你去。很可能比如是世俗的价值观可以拉了你去，社会的压力呼唤你去，市场的力量 call 了你去，父母的期望又呼唤你去，自己心里面的私欲又呼唤我去，等等。人一定是被呼唤的，人一定是被呼召的，问题是你被哪个呼召呢？圣经就教导我们要被创造我们的主所呼召，做回那个他叫我们做那个人整条命，这个就是召命。亚伯兰听到很多声音，亚伯兰被其他声音干扰着他，家人的期望、妻子的压力，甚至当时一夫多妻的社会文化价值观，全部都 call 紧亚伯兰，干扰紧佢，令佢听唔到嗰个呼唤佢嘅神。其实神系咪冇呼唤佢咧？神系咪冇讲嘢咧？其实神一直都讲嘢，由第十二章开始，神就讲嘢啦，就呼唤亚伯兰，话你要成为一个大国。到第十三章，神又再次应许亚伯兰，话你嘅后裔好似沙咁多。到十五章，神又再三呼召亚伯兰，话你的后裔会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 神三番四次呼召亚伯兰，只是其他的声音同时在这呼召亚伯兰，干扰他，令到他听不清楚上帝的呼召，于是就迷失了。今天我们都一样会迷失，不少年轻人读书揀科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有方向，出来找工没有方向，中年人都一样没有方向，可能生活已经稳定下来了，有份工作在做，但是下一步怎样呢？没有方向，人生没有目标。刚刚退休的人士，人生下半场除了去旅行、去玩、去吃之外，没有方向，有什么目标呢？缺乏使命感。怎样可以找到自己人生的照明呢？有人会靠计算，但是其实照明不是靠计算得出来的，是靠聆听神 call 你嘛，呼唤你嘛，就靠耳朵去听。下甲婢女下甲就是靠计算，母仔生就想个方法计掂佢啦，系嘛？于是计错数。亚伯兰就靠听，不过佢听错咗对象，就迷失咗。新约圣经里面多次提及，有耳可听嘅就应当听。但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听不听到声音，而是听到太多声音。如果你真的想听到神，你就必须要除去其他的杂声。早堂的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电影或者漫画，我怕我的例子大家不太明白。我想讲两个漫画人物。第一个呢，可能你都听过一下的，他叫做超人。OK?即是我小个时候都已经有啦，咁我相信大家你都应该听过。有一个漫画人物或者电影角色呢，叫做超人 Superman,ok? 咁呢佢呢就有啲咩特征㗎，就有超能力囉，係咪？咁话说呢，佢喺佢年少成长嘅过程里面呢，最困扰嘅其中一件事就係听到太多声。而且听到嘅所有声样样嘢都好大声。因为佢有超能力嘛，车声啦、人声啦、啲人咳嘅声啦、风扇嘅声啦、风机嘅声啦，眼针跌落地都嘭一声嘅，佢听到，咁咪好嘈啦，系嘛？但系如果我要用照明呢个字套落去超人身上嘅话咧，我哋知道佢嘅呼召，佢嘅照明就系要拯救嗰啲有危难嘅人啊嘛，佢要听到嗰啲人嗌救命。哇！但系咁嘈吵，我点知去边度救人啊？所以喺佢成长嘅过程里面咧，话说超人前传就咁讲嘅，就话咧佢系练习听力嘅时候，佢唔系去练听啲嘢再放大声啲令佢听得到，唔系，而系要去除嗰啲杂声，佢要练去听唔到嗰眼针跌落地嘅声，听唔到个风机声，听唔到其他杂声，净系专注听嗌救命嗰把声。繼而他可以飛出去救那個人，實踐他的召命。我又再舉另一個漫畫人物，這個呢可能大家真的不太知道的，如果你最近沒有看電影的話，有沒有人看過《雷神奇俠三》《諸神黃昏》？我想我真的沒有，不緊要的，其實不是那麼好看的。那呢就我講少少。話說呢，又有一個角色呢，他叫做雷神，雷電的雷。咁咧，佢一直咧好信靠自己手上面一件武器，就係一個乜嘢啊？咦，即係有睇喎，即係一個錘啊！咁咧，佢咧將個錘咧一指上個天空嘅時候咧，就可以行雷閃電啦，咁啊打擊敵人咁啦。咁有一次咧，佢喺作戰嘅時候咧，佢掟個錘出去嘅時候咧，俾個敵人接住咗佢個錘，然之後攣爛咗佢個錘。咁經過呢一次嘅經歷之後咧，佢就計算，佢覺得自己嘅戰鬥力咧就下降咗好多嚇。整个人信心尽失，点算呢？可直至到佢唔止一次，佢专心去聆听，佢听到佢父亲对佢讲嘢，生佢嗰个父亲同佢讲嘢，佢父亲同佢讲咩呢？可佢话：你嘅名字系乜啊？你叫雷神啊？你唔系锤神啊？你唔使靠个锤噶吓，你系雷神。於是呢個主角雷神呢，佢就重拾返佢嘅身份照明，容許我用照明呢個字喺啲假嘅嘢身上。佢唔需要再靠個錘，佢自己就可以去發電，可以去行雷，繼續去作戰。 我想重申一样嘢，雷神系假噶。啊，我哋只有耶和华独一嘅真神。漫画世界系假嘅，但系我哋呢个世界系真嘅。几多时候我哋就系俾各样嘅声音干扰，以致到我哋冇去听嗰个做我哋嘅主嘅声音，以致到我哋自己就迷失自己嘅照明。几多时候你睇网上嘅文章或者收音机电视嘅资讯多过你睇圣经？几多时候你用手机里面嘅圣经去灵修嘅时候，却发现有好多信息弹出嚟阻住你 WhatsApp 啊、Facebook 啊，然后干扰住你。你听啲乜嘢声音决定你做咩事情？听咩声音决定你揾边份工？拣咩学校嘅时候，你分析啲乜嘢意见嘅咧？择偶嘅时候，你听取乜嘢价值？当你决定系咪去移民嘅时候，你考虑啲乜嘢建议噶咧？神嘅声音、群众嘅分析，定系点？甚至乎作为教会领袖嘅，我哋听紧边把声嘅咧？聆听神去带领羊群，抑或喺种种嘅压力底下，反而被羊群带领过嚟？呢场系一个话语嘅争战，除去啲杂声。专注听上帝，先至可以实践照明。好，跟住讲第二个人物撒来。经文一开始就道出咗撒来嘅照明，第一节就讲咗啦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，讲完啦。第三节。作者怕我们听不清楚，怕我们不记得，他重复沉气讲多次。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，撒来的照命就是做亚伯兰的妻子，这个就是他的身份，他的照命。亚伯兰的妻子这个身份定义了他要做些什么事情，就是为多国之父去生仔，这个就是他不可推卸的任务。其实神对撒来好好噶，神俾佢呢一个召命，又包埋一份礼物送俾佢啊！第一节，撒来有一个婢女啊，能够成为多国之父嘅太太，手下仲有个婢女服侍，夫复何求啊？嫁到个好人，再送埋个印佣、菲佣俾你，几好系嘛？第三节，亚伯兰的妻子撒来，把他的婢女给了丈夫为妾。我想大家留意妾是这个妾字，其实在原文里面根本就是妻子那个字，是没有分别，是同一个字，即是可以这样讲，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他的婢女给了父亲、给了丈夫为妻子。我讲多次，亚伯兰的妻子撒来把他的婢女给了丈夫为妻子。撒来尝试将自己妻子这个召命交了给另一个人，送了给其他人。当后来婢女夏甲真是生仔的时候，抢了她原有的一份荣耀的时候，她就后悔。曾经读过一篇的专访，有一位母亲呢，她因为工作忙碌的缘故呢，就将她臭仔的任务全然交在菲佣的手上。过了几年之后，他发现自己的仔对自己很冷淡，但他当正个菲佣是他妈妈啊，有什么事会跟个菲佣倾下倾心事，但就不会跟自己母亲讲。这位母亲很后悔。那我们要问，究竟是什么阻碍了撒来承担召命？不如我们看看从头到尾，究竟撒来他最重视最紧张的是什么啊？是不是他紧张亚伯兰有没有仔生呢？亚伯兰要成为多国之父，他应该很紧张亚伯兰有没有后裔。我们看看第二节，第二节他是这样说，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。再看看和修本的注释，你们手上面圣经会有的左下角，不过不用揭了，里面提到得孩子。第二节得孩子这个原文其实不是得孩子，是被建立啊！也许我 可以从佢被建立。耶和华使我唔能够生育，或者我搞掂呢件事之后，耶和华可以让我可以被建立。再睇第五节，撒来投诉嘅重点系乜呢？佢见自己怀咗孕就轻视我。撒来最紧张嘅系我自己嘅地位，我嘅荣耀，我有冇被建立？耕耘嗰十年，我有冇仔生？我冇仔生嘅时候，我嘅地位动摇，我得唔到重视。为咗争取我被重视，我必须出手救自己，我要自己去制造，我要解决问题。点知个结果系弄巧反拙，难怪撒来后来反应过激啊！竟然去虐待一个大肚婆，呢啲唔系正常人会做嘅事嚟。佢竟然唔怕动咗下甲嘅胎气，吓走去虐待呢个孕妇。佢唔惊阿伯兰因为咁嘅缘故冇咗个仔嘅，佢唔惊嘅，佢完全唔在乎，佢只系在乎自己嘅成就。撒来嘅系动机嘅问题，实践召命嘅时候夹杂咗好多嘅动机，夹杂咗好多欲望，好多嘅欲求，以追逐个人嘅荣耀为首选为首先。我哋嚟到今日第二个信息，实践召命必须要放低个人嘅荣辱，放下荣辱。撒来好紧张自己被建立得光荣呢件事，其实荣耀呢啲嘢系神赐俾你，你就有。按住撒来本来嘅召命，佢本来就有噶，佢本来就系佢丈夫唯一嘅妻子。本来佢只要等够钟，佢个仔以撒就会出现喺世上，佢唔需要大费周章。但系依家撒来佢本末倒置，佢追逐唔系追逐上帝嘅计划，系追逐个人嘅荣耀，追逐得好辛苦。时间一长咗，追极都冇，就会耗尽个人，照命就失落。为咗想快啲追到争到嗰份嘅荣耀，就用咗唔合神嘅心意嘅方法，帮老公揾二奶，以为解决到问题，点知仲差咗。最弊佢喺呢个过程里面，佢可以仲以为自己系实践紧照命，呃紧自己。其实今日我哋何尝唔系都会咁啊？嗬，好多人喺神面前立志，话我一生为主而活啊，但系随住时日过去，热情冷却，单纯嘅心智变质，侍奉就只在意别人嘅评价、赞赏、重视，做每一样嘢就为咗别人嘅赞赏，忘记咗当初嗰份嘅初心。最紧要成功，最紧要得。有啲人咧经历过几次失败，都追唔到自己要嗰嚿嘢嘅时候，就唔敢再试。怕乜嘢啊？怕再失败啊！再失败就俾人笑，怕俾人笑，怕再一次被羞辱，怕俾人闹，怕俾人哋责怪，怕失去尊重。即使明明知道系神呼召佢应该做嘅嘢，却唔去做；应该承担却冇敢去承担，一拖再拖，唔肯负上，怕孭祸。又或者好似撒来咁样，做第二样嘢就扮系回应紧呼召，呢、这个更加常见。明明应该承担做父母嘅职份，咁但系俾啲钱仔女就当解决咗，当系做咗。明明应该做团契职员嘅，间中帮下手领师就当自己系侍奉咗。明明应该全时间读神学嘅，咁啊读个 part time 晚间课程啊，当系读咗，当系回应咗。如是者，照命就失落。个出路系咩咧？嗬，勇于承担。点先可以有勇气承担啊？唔好怕失败。点先可以唔怕失败啊？放下个人嘅荣辱，单单追求神计划嘅实现，而唔系追求个人嘅成功。最后讲第三个人物下甲呢位婢女，同样喺第一节，第一节就道出咗佢嘅身份系婢女， 是埃及人。嗱，呢一个咧已经系佢召命嘅一部分，系佢冇得拣噶。再加埋后天嘅发展，佢嘅际遇而拉命，成为佢召命嘅另一部分。要以以拉嘅身份去生育以实玛利，然后再遭到女主人嘅虐待，真系一个苦命嘅婢女。嗱，好多嘢咧真系唔到佢拣。嗱，不过咁，同我哋好多人一样，人生都有高低起跌嘅。其实咧，夏甲由婢女嘅身份一跃而成为亚伯兰嘅妻子。啊，虽然系二房，即只系，啊，虽然咧都系冇得拣嘅。老公都不是他自己揀的，但是都总算是人生高升的一件事啊，可兼且呢他又够争气，他是有了 BB， 难怪他都会飘飘然。不过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呢，很容易就做了一些蠢事。这位婢女夏甲，他轻视撒来，得罪了女主人，得罪大婆，招来虐待，逼到要逃出家门，人生跌翻落去低谷。喺低谷里面嘅人生点过？原来实践召命嘅第三道阻力就系逆境。于是我哋嚟到今日最后第三个信息：实践召命必须喺逆境当中坚持承担。一个大肚婆流落荒野逆境啊！面对逆境，点样实践召命咁巴闭下吓？嗱，如果你系下甲，呢一刻你会点做呢？你会点谂呢？可能好后悔自己咁鲁莽啦，又好憎恨嗰个欺压自己嘅女主人啦，好忧虑前路啦，对未来好多恐惧啦，好迷失。肚入面嗰个咧就嚟出世嘅 B B 啦吓，出世就冇爸爸喎，可能。哇！眼前只是一场逆境波啊，仲讲咩照命啊？倒地少少啊，唔该系嘛？嗱，有时我哋都好似下甲咁样，面对巨大嘅逆境，逼到我哋不得不放弃照命。嗱，更惨嘅系咧，造成今日嘅状况，固然因为人哋嘅罪、社会嘅错，但系同时亦因为自己嘅罪，自己知自己事，呢啲都使到我哋唔够胆去呼求神。仲讲咩照明？个出路系乜咧？原来都唔系靠人做啲乜。第七节，神主动去揾下甲。圣经里面就话咧，遇见下甲，其实遇见个原文系揾到咁解，唔系咁巧撞到遇见你。喺水泉旁，神就遇见就揾到下甲。水泉呢个字，是同眼睛呢个字同一个字，神嘅眼睛喺旷野度都睇到夏甲喺度逃亡。第八节，神问佢：撒来的婢女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呢句话震撼咗夏甲嘅心。之前男女主人都从来未称呼过夏甲为夏甲噶，如果你留意睇下，只系一直叫佢做嗰个婢女。仿佛是一个无名字的人，在人眼中下甲只是一件工具，一个生仔机器。但神呼唤他的名字，撒来的婢女下甲。嗱，没错，仍然是撒来的婢女，这个始终是他召命的一部分。但是更加是有名有字，有名字的下甲，一个在神眼中被重视有地位的人。神创造你，认识你，叫你的名字，你不是纯粹一个被人 call 来 call 去的工具。今日神呼唤你的名字，你听不听到？你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这两个问题怕只是人生关键的两个问题。神今日同样都问紧我哋：你在哪里来？你将要去哪里？你点答啊？如果你答唔出，可能你都同下甲一样喺逆境当中迷失方向，可能喺事业上面迷失，喺情感上迷失，喺侍奉上方向嘅迷失，喺人际关系上面迷失，政治前景底下嘅迷失等等。 当你迷失的时候，你会怎样？你或者都会问神，神啊，我应该到哪里去啊？但是神不是这样，神是快过你问，神抢先问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？神抢先问你，挑战你自己回答这个问题。夏甲回答说，我从我女主人撒来面前逃出来。他只是答了第一个问题，但其实他双脚已经行紧在舒尔旷野那里。舒尔旷野就正在朝向他乡下埃及的方向行紧。但为什么他不答埋第二个问题呢？他可以说，我正在朝埃及的方向行去逃难。但他没有这样答，他根本就不答。因为夏甲心中知道，其实埃及这个世人都觉得很合理的避难所，根本不是他应该去的地方。只不过这一刻他迷失。你今天会不会都是这样呢？双脚不由自主地行紧去一个方向，但你知道其实你不是要去那里的，你不属于那里的。这个时候神指示夏甲，第九节，你要回到你女主人那里，屈服在她手下，做回婢女这个召命，回到你应该实践召命的地方，一个依然是逆境的地方，是不是很吓人啊？这个是神对夏甲的回答，也可能是对我们的回答。比着是你，你会不会因为召命的缘故走去打逆境波？正常人都不想。是什么令到夏甲有这个勇气回到女主人那里呢？第十一节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楚。夏甲知道神听见，明白他的苦命，神看住照住他，这样呢夏甲就觉得足够了。夏甲回到家，逆境可能依旧，但是他肯承担艰苦的这个召命，其实是很重要，特别对以实玛利这个将要出世的 BB 很重要。当时的社会，孤儿寡妇没了附加的照顾是死路一条。有人很喜欢问一个问题，说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多苦难？为什么神要创造那些孤儿出来受苦？为什么神要创造人一出世在单亲家庭那里落难？为什么神要创造那些读写障碍的小孩，搞到他们考试那么辛苦？为什么神做那些残障的小孩在世上？神做这些人出来，他们有什么用啊？这些问题我们没有答案的，但是我们更应该被那个呼召我们的神问回我们自己，为什么神做我们放在这些小孩的旁边啊？甚至乎让我们成为他们的父母，他们的弟兄姊妹啊？我们被召于此，我们有什么用啊？这个是神问我们有什么用，我们问我们。夏甲愿意在逆境当中承担召命，回去家照顾养大这个逆境中差点成为孤儿仔的以实玛利。你又是否愿意在逆境当中坚持承担召命？我们低头祷告。神啊，原来阿伯拉罕都不是一日练成，信心之父都经过很多成长的过程。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，原来主你有那份的忍耐，给我们时间去成长。即使我们见到圣经里面这些的先言，他们有很多的挑战，他们遇过很多的失败和跌倒，但是神你始终愿意去扭转，你最终叫以撒都来到世上，你最终藉住以撒的家谱生下去雅各，一路生到去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出现，成就了你的救赎计划。我们见到我们每一个人在召命里面顺服你那个重要性。 这个早上呢，上帝向在座当中的每一位发出三个的呼召。第一个呼召，如果你愿意从今天起学习除去的杂声，单单专心聆听上帝呼召的话，请你举手，让我为你祷告。举定一点，上帝见到啊，他的眼睛，他的水泉就在这里。好了，可以放低手。第二个呼召，大一点的挑战。现在上帝呼召你，如果你愿意为了回应召命的缘故，甘愿尝试去放低个人荣辱，放下个人的荣辱，只求回应呼召的话，我鼓励你站起身。嗱，呢一个咧系一件唔容易嘅事，我好明白。如果你能够回应嘅话，放低个人荣辱嘅话，我鼓励你企起身。我见到继续企喺度先，企起身。嗱，点解要企咧？呢个就系你唔介意人哋装你啊嘛，你唔介意自己嘅荣辱可能会失去啊嘛。上帝见到你的心智。第三个呼召，如果你愿意在逆境当中坚持承担召命的，我鼓励你都站起身。在逆境当中，如果你愿意承担坚持的，为着上帝，为着身边的人，我鼓励你站起来。好，最后我请所有弟兄姊妹一同站起来。上帝，我们见到你的作为，你呼唤我们，我们有些人可能有力量去回应你站起来，有更加多的弟兄姊妹在挣扎当中，但是你从来都体恤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这里所有的弟兄姊妹，叫我们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实在地回应主你的呼召，然后成就主你的计划，帮助我们克服各样的软弱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诚心所愿。